夏谷彬。夏谷彬原名侯允贤，曾用名何建华，山东省东平县二区王谷庄村人，生于富裕农民家庭。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到滨海区工作，后任八路军日照独立营政委。1939年秋受党组织派遣到郊县做统战工作，任国民党郊县民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34年夏谷彬考入东平中学师范班，受学潮的影响，在学校里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马克思主义。1936年秋夏谷彬师范毕业后，在东平二十里铺小学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经组织安排，夏谷彬与同县展清坤一起去延安抗大三大队第七队学习。1938年夏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战部工作。不久，华北普济佛教会会师李书田、傅景明等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指导他们的会众组建抗日武装。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对李傅抗日救国的真诚态度表示欢迎，当即决定派在河北做过佛教会工作的司和峰与夏谷彬一道去开展工作。司和峰、夏谷彬接受任务后，来到山东沂水岸堤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边区省委指示，并按照佛教会的请求，即刻又动身去临潭地区。通过临潭佛教会会长王伯英商讨组建山东省农民抗日自卫团事宜。王伯英是潭城西北乡老屯村的大地主，早年毕业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旧军队里混过，后又在联庄会、大刀会和佛教会担任过会长之职，在临潭边区一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日本侵略军侵占临沂城后，群情激愤，王伯英认为有机可乘，为进一步发展个人实力，便号召这一带数千名会友于1938年5月攻打临沂城。这些手持落后武器的会众与武装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展开搏斗，结果损负严重。攻城虽潜逃失败，但王伯英却骗取了抗日的好名声。就在这次攻城失败、群众感到失望之际，司鹤峰和夏谷彬持李书田、傅景明的介绍信来到老屯村。王伯英此时却是喜出望外，当即与司夏议定，由王伯英任能抗团团长，司鹤峰任副团长，夏谷彬任种植处主任。接着能抗团与佛教会分开，先后建立了团警卫连、二团、三团和一个独立营，在抗日武装中建立和实行了种植工作制度，举办了两期训练班，为党培养干部约500人，并在种植处内抽调部分学员组成了武装宣传队。同年11月4日，老屯村突遭临沂日军300人的袭击，由于事先对形势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警惕，再加上王伯英不愿离开本村，农抗团遭受重大损失。4日晨，夏谷彬正在给训练班学员上课，闻炮声即将学员分两路向西南华严寺撤退，在敌炮轰击中20余名学员伤亡。司鹤峰闻讯后，率武装宣传队、警卫连向北撤至敌侧背，牵制敌入，而王伯英闻讯后却呼唤佛教徒回转，向佛堂集中，跪求菩萨保佑，结果导致36人惨遭日军杀害，王伯英独自藏在夹壁墙内逃脱。此后能抗团即着重进行部队整训，夏谷彬调日照独立营任种植委员。日照独立营营长朱新斋原为土匪起家的地主，有300多人枪，控制着黄墩乡48个村庄。抗战开始，为了保存实力，不敢投靠国民党正规部队， 又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矛盾，因此1938年8月我八路军二支队到达莒县大店后，朱琦派人联系我军，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争取其抗日，即以二支队四大队的番号，朱信斋任大队长，红军干部杨坤任政委。四大队改为日照独立营后，杨坤调走，夏谷彬于1939年初继任独立营政委。夏谷彬依照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很快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向连队委派了政治指导员，在战时中做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发现并培养进步分子，发展党员。夏谷彬任独立营政委期间，沉闷的军营里首传战士们嘹亮的歌声，独立营驻地各项工作十分活跃。是年四月，鲁东南特委常委崔介到日照县委考察工作，在黄敦会见了夏谷彬，对独立营的思想政治工作表示非常满意。50年后，崔介在中共山东省党史政委会主办的《征集与研究》发表《何建华传略》一文，有这样的陈述：这次接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不但思想开朗，知识丰富，有理论水平，而且工作认真，能团结群众，却是一位忠诚干练的好同志。朱信斋阴险狡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势力派，接受八路军番号实为屠村之计。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深入，干部战士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朱信斋唯恐长此以往，部队将不属于他个人所有，因而加大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度和对进步分子的排斥打击，致使夏谷彬的工作无法进行。1939年秋，武地委机关到达莒北后，地委书记高克廷详细听取了夏谷彬和连长王云武的工作汇报，根据朱信斋部的现状，认真研究了对地方势力派的斗争策略。地委认为，工作愈发展，斗争愈尖锐。经过日寇大扫荡，朱信斋在我二支队西调沂蒙的情况下，无所顾忌，排斥打击部队中的进步力量，真面目日益暴露。如再僵持下去，将产生不良后果。当前期已无法进行工作，就应该把干部用在急需的岗位上。于是决定调王云武任地委警卫营副营长，夏谷彬去郊县做统战工作。国民党保安第七旅副旅长兼郊县县长徐明山，抗战前曾与姚正民一起在省立济南乡师附小任教，同情并支持我党的活动。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前，曾向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统战部部长的姚正民要过干部。大扫荡过后，徐又向八路军驻郊县办事处主任郭友林提出建议，组织上便决定派夏谷彬去郊县参加郊县工委，任工委委员，由郭友林介绍给徐明山。徐委任夏谷彬为郊县民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早在同年1月24日，八路军第二支队前线司令部在驻地坡里镇就召开过朱郊抗日军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各派武装力量和社会名流代表共20余人。与会代表公推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司令员刘勇为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徐明山为副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统一步调亲密联合宣言，发表了对汉奸张步云的一封信，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朱郊地区取得的重大胜利。为此，大众日报曾刊登过朱郊的曙光的专题报道。夏谷彬到邓委会后，通过国民党郊县县政府所在地梁乡村的党员张维臣与郊县工委联系，在工作上取得密切配合，对工委开展地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朱郊高一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形成，加之姚正民同事关系的作用和夏谷彬的积极努力争取，我部的给养、服装和款项都由徐明山负责拨给。朱郊办事处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都能顺利解决。八路军驻郊办事处和徐明山所部团级负责人及士兵 也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940年，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在山东地方掀起了反共高潮，并集中了举、日、朱三县梁中庭、李延修、张步云、张希贤等反动武装万余人，向我北部举、日边区猖狂进攻，致使武地委与交县工委的联系中断。与此同时，沈鸿烈还在鲁东南各县区组织民众运动督导团，极力推行其反共措施，形势急剧恶化。2月，沈鸿烈派督导团到交县西南乡对县政府进行督查，国民党省政府派来的要员把夏谷兵指认为共党分子，并以此相要挟，要徐明山交出3000块大洋和4支匣子枪，因徐未满足其要求，即向山东保安司令部告发，说徐明山包庇共党分子。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发电报查询，已与我党建立统战关系的国民党交县县长徐明山恐遭牵连，在督导团的诱迫下陡然转向反共，命令警察局长高白脸将夏谷兵逮捕。3月9日，徐明山又调集部队进攻我地方武装驻地麦德水，由于遭到陈怡廷部的抵抗没能得逞。10日晚，徐明山又突然袭击县工委驻地东台头村，妄图逮捕工委成员。由于夏谷兵在被捕前通过张维臣向交县工委通报了紧急情况，并通过陈怡廷及时将这一情报告诉了工委组织部长刘夏峰。刘夏峰、彭特夫、毛红、耿成、庄明年等工委成员才得以安全转移，工委全体成员幸免于难。夏谷兵被捕后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农历2月4日于苗家村西木田慷慨就义。夏谷兵不愧为党的优秀儿女，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